好，我们听完了 One More Time， 然后大家对 House， 这个风格的音乐有了更加直观的、更加感直接的这个认知。那我们 Bob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House 音乐。
French House 也是受到法国浓厚的 Disco 音乐以及当时地下 House 音乐的影响吧。Def Punk 成员 Thomas 和 Guy 两个人在 Homework 专辑大卖后，分别开启了自己的厂牌。其实他们的做法也很正常，就是电子音乐组合突然有了自己的想法，然后继续做俱乐部音乐。他们尝到了甜头，说我做俱乐部音乐能卖出这么多的唱片，甚至能影响全球的电子舞曲的这个场景嘛。然后他们就分别开启自己的厂牌，Thomas 的叫 Rule R O U L E， 然后 Guy 的叫 Cradle Move。两个人都在尝试 French House 的音乐。其实你说他们做的是 House 音乐，他的确是 House 音乐，只不过他们更加有个人的特色，以及他们的流量很大，然后才会被人说成是 French House。 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不是说他们自己说自己是 French House， 而是他们有名气了，然后别人把它命名为 French House， 应该是这个意思。不是他们自愈的东西。当时肯定算是地下音乐了，也是为舞池服务的，不像现在的流行舞曲，它这种音乐有更为强的循环感，有种科技化 funk 音乐的感觉。许多人就把这种音乐称为 tech funk。tech 是科技技术的意思 ，funk 就是 funk 乐 ，tech funk 有些人称为，还有些人会说他们这个叫滤波 house， 就是很有滤波感。像蒙了一层东西一样的感觉。
哦，这个就是我现在还看到了，就是他会在上面做一些滤波器啊，或者是一些相位改变的一些技术操作，使到他的这个机械感和这种科技感能够更加突出一点，是吗？
对，就是突然滤一下，瞄掉了这个声音，然后突然回来一下那种感觉。就是 French House 很多人都会都会去这么做。再加上现在的一些 French House 制作人，感觉他们做的东西就是很现代的 Tech Funk。
那我们刚才放的这个 One More Time 就是是不是一个典型的 French House 的音乐呢？
其实这个更像是那个 One More Time 更加 Disco， 我感觉 Disco House。当然 French House 跟 Disco House 其实没什么区别了。我感觉只要是这类型的音乐，你大多数都可以说这是 French House， 根本完全没有毛病。而且这个东西你可以说他不是法国人，但是他做的音乐路线很像当时在放成员做的音乐，就可以说这是 French House。再加上这个音乐的概念也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吧，更加的泛了。就是很多人你可以说他是 French House 了，没什么大的争议。而且这种音乐很纯正的 French House 基本上都快灭绝了。去做的人都是特别喜欢这个音乐，试图去怀旧才去做 French House。它不是一个特别做出来就会受欢迎的一个大流行音乐。它不是这种音乐。
还是在 House 的门类里还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 sub genre 是吧？一个小的门类。
对对对，相比于 tech house 啊，这种肯定算是个小弟了。
那我们这个2001年的这张 discovery 之后啊，那又是过了4年，我觉得他们真的好像还是比较认真的在做自己的专辑啊。其实这个时候他们的知名度已经是打起来了哈。但是他们还是隔了4年才发他的这张专辑叫 Human After All。 这张专辑你怎么评价？
他们感觉他们做 Human After All 感觉没怎么好好做，制作的时间其实很短，我听说我之前查过资料，很短很短做这张专辑。
但是他在2001年到2005年之间有4年的这个时间没有怎么发专辑啊。
我想想看他们去干啥了，要么拍电影可能拍电影了还是什么，
拍电影啊，对
对，
他曾经拍过电影哈，就是那个后来解散的时候 MV 就是他们当年拍电影的那个 clip 是吧，
我感觉他们应该是歇着了，估计赚够了， Discovery 太赚钱了，我的天，各种国家的版本你能看到。
嗯，
就是你当你不用 DJ 赚钱的时候，那你就好好做歌呗，是吧。 Human After All 这张专辑销量也不是很好，也没做什么大宣传。
嗯
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One More Time 这种歌会有很多 DJ 会去放，就是你做得好会有人会帮你传播，但 Human After All 它不适合 DJ 去放，
它不是那种 house 那种四四的那种咚咚咚咚，它不是这种感觉的，
它太摇滚了甚至
啊。对，我看到这个 wiki 上给它的分类叫做 dance rock， 是属于舞曲摇滚。
对， 对，
对，
对， 对
吧，
电子摇滚舞曲摇滚让你，然后就是因为它本身是做电子舞曲发家的，然后做了一张不适合其他 DJ 去放的专辑，当然销量特别是在欧美场景很需要这种 DJ 互相之间放歌帮你传播，或者是一些 nightclub 放你的歌，去帮你打歌，有些人自发的帮你打歌，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他们里面的东西也太独特了不够流行。在 MV 里面他们也不像个 DJ， 就是弹着吉他打着鼓像一个双人乐队，但是抛出了一些挺超前的，也不是说超前吧，就是挺引人深思的话题。虽然这些话题其实很早之前就有人在做了，比如说发电站乐队，他就很早，还是70年代80年代就抛出了一个专辑叫 Computer Love， 那时候就在讨论机械的爱啊这种东西。他们在2005年抛出这个专辑概念，我看来是有一丁点儿超前吧，是比如说 Television Rules the Nation， 就是电视啊看多了控制人啊，然后科技啊人类啊人类和科技这种矛盾的这种话题，就是不这么像 Discovery 这么有感染力更加活泼更加容易跟人打交道了，反而是有点冰冷，他们穿上了那个头盔不像二次元那种感觉了，不像去日本那种嘻嘻哈哈的感觉，他们穿上了皮衣就是像一个冷酷机器人的感觉，特别矛盾。
其实我觉得他这张专辑反倒我对我来说，我不知道是因为年龄比较大还是怎么样，我更喜欢他这种类型的专辑，就是有自己的表达和自己的深刻含义，而不纯粹是音乐，它里面有人文的东西在里面，我倒还蛮喜欢他2005年的那张专辑。那我们要不先听一下这张专辑里面的主打歌曲，就 Human After All 啊。 这时候已经戴上了头盔了，是吗？这个是他的标志型的这个视觉符号啊，那就是说大家以后看到
Discovery 时期就戴了
啊 ，Discovery 就戴了，那就是01年的时候就戴了。
对 Homework， 对 Homework， 他们是有个千年虫的那种感觉，说是我在1999年还是什么什么九月什么是九号这种感觉。
1999年9月9号有九九虫，
12月31号还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不记得很清楚了。可以去搜一下，就是有种千年虫的这个设定，我到这个点，哦，因为录音室爆炸，我们不得不戴上头盔了。其实为什么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日本市场更加喜欢，当时更加千禧年更加喜欢这种机械人这种设定嘛。
嗯，我今天还看到一个资料说他是看了这个 Paul Williams 的这个一个电影，这个他当时是戴着头盔，他们也这个给他了一些灵感，所以他也
哦，对对对，歌剧魅影有个 Paul Williams 有个 cult 片叫《歌剧魅影》，
嗯，
就是讲的一个那个一个音乐人，他被那个黑心的经纪人还是唱片公司给绑架了，然后毁容了，
嗯，
然后把他关在里面，像个怪物一样，整天给那个女主角写歌，
嗯，
女主角觉得是，女主角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他其实背后有一个怪人帮他写歌，有点像现代的巴黎圣母院的感觉嘛，
嗯。
就是一个丑的很丑的人，但是他有才帮你写歌，之后女主角发现了，有点害怕这个东西嘛，甚至那个唱片公司的人潜规则了女主角，然后男主角就是那个被毁容的那个人，就是心里也承受不住这个，貌似是这样一个故事。我专门去 B 站搜了，那时候的 B 站甚至能看到这样的很邪典的片子，然后之后这个片子也找不到了，我就看了一次，但是我印象特别深刻，他那个皮衣启发了 Daft Punk， 这倒是真的。
嗯嗯，
还有一些其他的电影作品也启发了 Daft Punk， 因为 Daft Punk 成员 Thomas 他是个导演嘛，他搞拍摄什么，那肯定是阅片无数的嘛。
嗯，
他是比较法国的一个，会看一些奇奇怪怪的电影倒是。哦 ，Paul Williams 之后也跟他们在 Touch 当中合作了嘛？
对，
就是
在我们下面会来讲
这个。
嗯，
歌剧魅影里面的黑心的那个唱片公司，就那个人就是那个 Paul Williams 扮演的一个反派。
嗯嗯，那我们这个 Human Uptown 的这个专辑里面，我们今天选了两首，刚才放的是 Human Uptown， 然后呢，在2007年 Alive 的时候呢，我们也选择了一个 Live 的一个版本，就是在2007年他们做了这个很多的巡演啊。那这场2007年的巡演，他们也这个我们选择的这一首呢，就是刚才，Bob 介绍的这个 Television Rules the World， 不是 Television Rules the
Nation，
啊 ，Rules the
Nation。Television Rules the Nation。Television Rules the Nation。
实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其实你说这个 Daft Punk 他的这些理念，其他的艺术家或者是歌唱人员，这个音乐人都做过啊， OK Computer 啊或者是什么的，但是
对对对、嗯、OK Computer 太经典了，就是这种，
对，但是我个人觉得哈，就是 Daft Punk 他用这种电子音乐为主题的这样一种方式去做这种人类和科技的这种互搏和或者是说这种矛盾与纠缠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或者这样的一种想法的话呢，我觉得更加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感性的冲突能够营造出来。你看 OK Computer 这些属于摇滚元素啊，它虽然也有电吉他有那些，但是 Daft Punk 它用的这种完全电子的方式去展现这样的一种矛盾，我觉得能够给人更大的一个冲击，我个人是这么认为，所以我还是很喜欢 Human After All 这张专辑，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也可以多听听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它就是说在之前几张专辑里面纯粹是突出音乐元素，但是到了这张里面呢，我觉得它就注入了意义啊，把很多的意义它想表达的一些想法用一种很显性的方式啊来表现出来啊，所以我觉得挺好，这个也为后面他非常伟大的专辑也铺垫了，我觉得是做了一个铺垫和这个基础吧。
对，我感觉没有这张专辑的铺垫，他们后面说再多我感觉他们也是一个只是为了做流行音乐而做流行音乐的转型的电子舞曲组合，我感觉这张专辑挺内核的，虽然它销量不好，但是它挺你懂的，挺内核的，在粉丝的心中就是挺神圣的。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这张专辑就是说不能够以市场的表现来评价他在整个 Daft Punk 的这个专辑里面的地位，我是觉得他确实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因为从前面到后面这张专辑实际上它是一个转变的一个过程，就是突然往这个方向转了，可能他们俩从他的成长经历来看，我觉得确实是一种就在音乐素养上，在这个各种方面的一种家庭的这个教育背景上，他们确实是有这种精英思想的。有精英思想的话，他其实就不希望说完全只是随波逐流的去做一些刺激人体这个生理本能的这样的一些音乐，他可能还真的是想要说，哎，我要在这个音乐载体上去注入我自己想表达的内容。
确实，其实从他们的行为，有点叛逆的行为，其实或多或少能感受到他们骨子里还是有这种东西的。他们一开始也是做摇滚的，做这些东西，然后他们被否决了，然后他们在做电子音乐的途中再做一些 Human After All 里面有一些摇滚的东西，我感觉他们又挺有点回根溯源的感觉，他们想回到最初的那种感觉，能 get 到他们。
他们想其实就是想要做一个能够 mash up 能够集大成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就要不完全纯粹是传统意义上的那些蹦蹦蹦蹦唱的一些东西。
而且很多做摇滚的都会转到电子， Radiohead 的那个主唱首脑他就是也在做 DJ 也在做电子的东西，或者是他们旗下的成员我感觉这个两个东西没有矛盾，
是的，
甚至有些人会专门去做电子音乐来凸显出自我这个东西，我发现了，而不是整个乐队的感觉，
对，其实到了高手到了最后的话，他其实已经不在乎于各种音乐风格了。2010年的时候，他又发生了一次改变，这部电影，我想国内应该是有不少人看过，叫《创 Legacy》，是创战记啊，就是翻译成了这个。中文是《创战记》，是一个科幻片啊，一个科幻片。那当年2010年的时候，12年前，那个 Bob 应该是初一吧？你看过这部电影吗？我当年是去电影院看的。
我是后面补的，当时的确传得沸沸扬扬的，或多或少知道这个有这个这一件事情，但是真的没去看
啊、哦。
我只是去网上搜了资料啊。就是暑假的时候看了看那种，
哦，其实
就是为了看再放个两个人在里面，那个打碟就这几秒钟。
对对对，但是这部电影其实，我个人觉得是一个被低估的电影，它当年的票房 和后来我觉得在 IMDB 包括在豆瓣的评分都不算很高，但我为了做这期节目10年看到现在其实很多都不记得了，但是我重看了这部电影，我是觉得不管他想表达的内容还是这个Daft Punk 给他做的配乐，简直是真的是能够值到8分以上的一个电影。但是确实很多人都没，我个人觉得很多人都还是没有把它给一个正确的评价。但我们还是聊回音乐啊，那这回Daft Punk 居然去做了电影配乐，我想其实电子音乐的特点去做配乐，其实它还需要，确实需要很多其他音乐门类的，尤其是像配乐的话，它肯定需要这部电影还是有很多场景的，还有很多宏大的天河银河呀，什么宇宙啊，还有这种激烈的这个赛车啊等等这些的场景。如果按照以前上面我们听到的这些音乐路径来看，其实 Daft Punk 做这一块它还缺东西的，但是我们听下来之后觉得真的它又变了，它又变得让我们觉得它更多元，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强大了啊。你有什么感觉？你听了这张《创战记》的配乐，你是怎么想？
就是从音乐角度来说，他们也是第一次尝试这种就是为数不多尝试电影配乐的一次吧。
嗯，
我感觉如果纯粹用电子音乐去诠释的话，少了一些人性的感觉，就是你说我用电子音乐去呈现，我用 techno 去呈现的话，那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在俱乐部能听到声音，它不是很适合电影。
对，
但比如说汉斯季默这种，他在沙丘里，他在很多信条配乐里面，他会用一些弦乐的东西来去让这个东西更加有画面感，更加柔和，过渡的更加的顺畅。假如说你说电子那个电影配乐它像一个 DJ 现场一样的话，我感觉这个音乐性太强了，可能音乐的这种动感太强了，可能不太适合去做配乐。但是如果你把交响和电子融合的话，我感觉它有种说不出来的和谐感。在胖哥就在创这个专辑里那个原声带里面和汉斯季默他请教了，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尝试。是创这个电影之前啊，其实是1982年就有着这个第一部的前身电影叫《电子世界争霸战》，然后它里面其实也是电子音乐配乐，一个叫 Wendy Carus 的电子音乐人配乐的，他是一个电子音乐教母，然后他是个男人，但是他有女人的梦想嘛，他就是变性了。其实他也是相当于一个电子音乐先驱。Daft Punk 在他之后做《创战记》的配乐，其实也是延续了这个系列电子音乐配乐的这个准则吧，就是延续了这个东西。就是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请 Daft Punk， 其实这个电影前身就是用前身的电影就是用电子音乐了 ，Daft Punk 就是延续了这个东西，然后做的也很好很好，
非常棒。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这个配乐会给他加一颗星。
是，但是我真的很想吐槽，很想吐槽他们的这个剧情，有点太迪士尼了。就世界观很好，但是太迪士尼了。
但是我觉得，虽然说它有很多落俗套的东西，但是它那套哲学观，我还是蛮买账的。我还是挺因为其实你说。
就是一个傻小子进了游戏世界那种感觉，挺脸谱化。包括现在的电影也是这个路线，但是我可能现在腻掉了现在什么赛博朋克啊，什么废土风啊，什么僵尸啊，这些东西吸血鬼什么都已经都被历史的车轮碾压到没什么对我有新鲜感了。但是创战机这个题材它到现在也没什么人很多去用。包括现在很多影视作品、游戏作品，特别是游戏作品里面还会出现一些类似于创战机的一些彩蛋，比如说摩托车，比如说这些盔甲啊，这些东西。它可能影响更多是后世去看吧。我听说他们还要再拍一部，不知道能不能启动。这个消息我都听了七八遍了。
创系列是吗？
对对对对，创系列重启啊什么东西。
那这个我在这个电影里面看到了这个配乐啊，就是这个电子配乐和这个 space 这种太空的这种感觉，是还是真的，你如果用纯交响乐去配的话，我觉得用电子音乐它会有更加这种空旷这种电子这个空间感。所以我觉得我们上一期请的嘉宾，我们谈的是这个 Jean-MichelRach， 其实他也是他的作品也有很多这种太空感的这样的一种音乐，其实在电子音乐里面其实很好结合，和这个太空感是很好结合，天生一对的感觉。
对对对，让米歇尔雅尔他的音乐更加的 trance 一点，就是更加的精神上面让你灵魂出窍，出神那种感觉，就是只有电子音乐可以这样子。
对，
就是你说什么听个嘻哈让我出神，我基本上很难以做到。
它就是有那种叫 ambient 是吧，就是氛围感，
迷幻 ambient，
嗯，
迷幻的东西